好，我们先大家一起合掌，三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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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班主任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。大家看到我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？有啊，我是来还债的啦。因为上一次请本玉法师跟我调换一节课嘛，所以这今天他的课我就要来还他一节课这样。那今天我们要上的章节就是在57页。第六章菩提心的修学次第。那因为我上次只有一节嘛，所以今天我也只讲一节而已。这叫不增不减啊。那我就负责57页到60页，前两个大科是我负责，那后面的就交还给本玉师来为各位讲解。那在进入我们的主题篇章之前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菩提心的修学次第，它的位置在哪里啊？好，大家翻一下前面第一页吧。秩序，秩序第一页它有一个表格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第六章节菩提心的修学次第，对过去右手边的表格，它是属于什么？信愿嘛。那我们这本书呢，就是在讲三要，学佛的三要就是信愿、慈悲跟智慧。那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呢，它就是在信愿这一方面，在信愿这一方面。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信愿这一格其实不止只有第六章节，它还有第五章节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五章节、第六章节它都是属于信愿。那第五章节呢，上礼拜圆波法师有跟各位讲了，然后那它就是信心的修学，那我们第六章节就是菩提心的修学，对不对？那想请问大家，信心跟菩提心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啊？一个两个字，一个三个字，大家都觉得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一样的？觉得一样的举手，都没有。好，那既然知道它不一样，你总要知道它不一样在哪里啊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在这本书呢，并不是导师刻意要写成一本书的一个著作啦，它是后来才汇集而成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虽然是汇集而成的，不过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次第，我觉得导师他的一个思想是非常的有系统性的啦，有系统性的。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信心及其修学他到底在讲一些什么。好，就是在因为大家上过了，我就稍微讲一下几个要点就好了啦。信心的修学它总共分几个重要比较重要的项目啊。第一个它就是先分辨什么正信跟迷信，对不对？因为讲信嘛，你总是要先分别正信跟迷信啊。 那分别完之后，当你知道什么是正信，什么是迷信的时候，那你要知道信心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要如何知道信心？它就是从信的前因后果去了解它，是不是？所以信的前因后果，你看信的前面是什么？圣洁啊，信呢，它是由圣洁而来，圣洁是它的因。有圣洁，那才会产生信心，对不对？那它是因，圣洁是因，所以信就是果。那今天信成就了，信是因的话，那它的果是什么？欲，它的果就是欲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系统性的，一定要圣洁产生信，那才有欲，有欲之后才会怎样？才会有行。所以导师在这一章节他又讲到，你没有性智，性智没有合一，绝对没有什么，没有智行合一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在第几页讲的？在53页。在53页的刮胡山，刮胡山这边导师就说，必须从知而起信愿，这才能保证必行。所以这是一个次第，他升起的一个次第。所以换言之，没有信智合一，绝不能知行合一。因为信智，这个就是信，这个就是智嘛，对不对？就如果你没有因，没有圣洁，没有信的因，绝对没有信的果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信智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到后面行？绝对不可能啊。也就是说一楼二楼三楼四楼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前两楼，你绝对不会有第四楼出现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必经必然的，这是一个必然的。好，那对于信的一个前因后果我们知道之后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讲信心的修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修学。那对于信心的修学，它有分什么呢？分二道，是不是？分二道。那这二道是哪二道？正常道跟方便道。那这个方便道之前就讲过了，它跟般若道、方便道那个方便道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方便道叫做易行道嘛，叫做易行，容易的。好，那信心它有它的修学次第，有这两个正常道跟方便道。那它的正常道导师以什么为主来做说明？以什么？折起来，以什么为主啊？以起信论，以起信论的五门次第。正常道老师以起信论的五门次第作为一个修学。那这个在第几页？55页第一行，对不对？修学大圣信心的一般方法，一般方法也就是正常道。那这个正常道导师举的起信论，起信论的这一些信佛法僧，还是他的五门呢，其实主要就是后面这一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跟止观啊。那为什么讲它是五门呢？这个在69页，69页注脚48。大家有翻到吗？69页注脚48，起信论呢，它就是修行这五门，五门就是施戒忍 净，还有直观，还有直观。好，那导师说这个是性的一个正常道的一个修学。那方便道导师举什么？十大愿，对不对？普贤十大愿，这是一个方便道、易行道的一个修学。那它主要虽然是十大愿啊，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特性，总共有三个特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佛佛平等。那第二个呢，它是注重观念嘛，重于观念啊。因为他都是在内心里面作业的了，所以说重于观念，重于观想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专一佛德。好，所以第五章节信心及其修学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三个。那这三个呢，应该重点摆在这边啊，就是这个信你要怎么去升起，那就是靠圣解，由圣解而升起信心，然后产生愿欲，那你才有实践实行。那我这边先把它擦掉了。这个在讲义里面都有了。好，那今天第六章，这是第五章。那今天第六章讲的是那个菩提心的修学次第。好，菩提心的修学次第，它主要重点就是在我们先来看它的次第啊。它的次第有哪一些次第？第一个就是从六十页到六十七页啊，六十页到六十七页的那个愿菩提。先来讲愿菩提它的一个次第。那愿菩提它的修学次第可以分四个方向来讲啊，它总共有七支嘛，对不对？七重因果嘛，是不是？愿菩提心的修学次第，导师是指那个七支七重因果。但是在修学七支七重因果之前呢，它还有一个前提，所以它有什么前提？那它的前提是什么？对，平等相跟乐意相。那还有菩提心的所依，这边就是七支的开始的了。那它的所依是什么呢？就是知母、念恩，还有念报恩。再来，它的正修， 菩提心的正修就是什么？慈悲，还有真善意乐。还有接下来就是成就，那成就当然就是菩提心成就了，对不对？愿菩提心成就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他的一个菩提心成就，他有哪一些相状？菩提心成就他有哪一些相状？那是不是愿菩提成就，菩提整个菩提的修道次第就成就了？并不是的啊，他只是算愿菩提心而已的。在那个五菩提，他是属于什么？他是属于发心菩提。所以发心菩提之后，再来是什么？福心菩提。福心菩提过来就是明心菩提，然后才出药，再来就是究竟，就是五菩提，五菩提的一个修行次第。但是你必须要先成就发心菩提、愿菩提。那发心菩提又名为愿菩提，那福心菩提它是跟慈悲相应的悲行，所以它比较着重在慈悲。那明心菩提它就属于圣意菩提的啦。所以这五菩提，这五个菩提呢，前面两个它是属于世俗的，那后面三个它是属于圣意的。好，那明心菩提它比较着重，因为圣意必须要靠什么？靠智慧去证得这个清净法性嘛。所以老师说，从这三个菩提来看，从世俗跟圣意这菩提来看呢，那菩提心它可以含摄什么三要啊？就是信愿慈悲智慧，信愿慈悲智慧。那到了这一边呢，它是属于般若道的完成。到了明心菩提，它是属于般若道的完成。那接下去就是你到明心菩提，不是等于就结束了啦，他还要继续修行。所以明心道究竟它是属于方便道的一个修学次第。好，那在愿菩提啊，在发心菩提、愿菩提这边，虽然它有四个嘛，对不对？前提所依正修跟成就，那总共七支加前提两支，就是总共有九支。那这九支里面最重要、最重要是哪一个？九个啊，最重要是哪一个？你们觉得是哪一个？悲啊，悲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讲这个愿菩提的修学次第之前，老师先讲什么？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。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啊。所以讲完他在要进入这个愿菩提的修学次第之前，他就先跟大家讲了根本在大悲。那讲完了才去介绍他的一个修学的次第。那愿菩提他的次第完成之后，并不是就结束了，他还有后面的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、出药菩提道、究竟菩提的一个修学次第。所以他的修学次第也总共可以分两部分。那我们第六章他主要的修学次第摆在哪里？摆在愿菩提，因为这边他花的章节比较多，60页到67页。那后面这一些呢，他只用了2页而已，67到69页就结束了。所以老师比较放在这个愿菩提的修学次第了。 好，那你看哦，在信心及其修学的时候，信它的修学次第正常道，老师用起信论的五门次第，对不对？五门次第，然后方便到用十大愿，但是这五门次第，这五门次第并不是愿菩提心的修学次第，啊，这五门次第不是愿菩提心的修学次第。这五门次第呢，导师在后面第几页？在，好像是69页吧。对，69页，在69页的时候，导师说：“大圣起信论，依布施止观而修成菩提心，似乎是什么？行菩提心，行菩提心。所以在信心及其修学这边的信心的正常道呢，可以算是行菩提心呐，啊。”所以真正这个菩提心的升起的一个修学次第，应该就是以这前提所依正修成就这七支为主啊。好，那既然知道讲这些呢，就是要点出什么，点出说信心跟菩提心它的一个差别在哪里。那信心，我先把这边擦掉了啊。信心呢，它的特性是什么？心静啊。他以心境为信，那信心成就是不是就等于菩提心成就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那菩提心，其实菩提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，菩提心应该放在欲这里，这边是菩提心了。因为这个欲呢，其实信它也是心所，那菩提心它是不是也是心所？它也是一个，但是它是在我们心所里面比较接近的，就是这个欲心所，这个欲心所。那这个欲心所，它是以什么为信？它是生要欲求为信啊。愿要欲求啊，所以前面讲信心，你一定要信心成就了，你才会发起你的愿欲，对不对？那愿欲这边呢，其实这个愿欲不代表是菩提心啊，看你所求的是什么啊。你所求的如果是人天法，那你发起的就是真上身心；你所求的如果是出世解脱法，那你发起的就是出离心；那你所求如果是圆满的佛果功德，你发起的就是菩提心。所以他信跟菩提，他还是在一个修学的必然阶次上面啊，就是你的信要从哪里而来？从智慧圣解而来。信心升起了，你就会真正的信心升起，你就会有所欲求。所以说信呢，它是欲的所依啊，欲它是依于信而升起的。那欲呢，就是愿要欲求，他想要去追求。那想要去追求，不见得就是追求不好的。那如果往好的方面呢，当然就是 菩提心了。所以他这个因缘不一定跟贪欲，不一定跟贪欲相应啊，不一定不属于贪欲啊，不一定的啊。所以如果你有愿欲升起，你才会怎样？才会去实行啊。所以信心跟菩提心，他们两个都在讲修学次第，也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啊，是一连贯的，是前后有相关性的，并不是说截然不同的。所以导师把它放在这边来谈信愿是非常的恰当的，一个就是信，那一个就是愿欲。好，那大概一个架构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那再丢一个问题给你们，导师之前是不是有讲那个杯啊，大杯？他说简单来讲就是悲，对不对？那比较中等的就是慈悲，那详说就是什么？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是详说。所以在愿菩提的修学次第里面有没有慈悲喜舍？这边就一个悲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还有一个慈，那有没有喜跟舍？有啦，前提这边啊，这平等想就是什么？平等想就是舍啊。略意向呢？略意向就是喜啊。好，所以你看愿菩提的修习次第，反而舍跟喜要摆在最前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般在讲事无量心，它是什么？慈悲喜舍嘛，所以事无量心、慈悲喜舍，它有没有一个必然的修学次第？有没有？这个到时候本师，因为这内容在他那边啊，他如果有时间，再请他跟各位解答了。那你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啊，到底有没有一个？慈悲喜舍有没有一个修学次第啊？好，那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那个讲义了。我们看57页。那第一个就是讲菩提心是大圣法种。所以修学佛法呢，虽然我们有分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那以出世间法为重心，但出世间法它有分声闻跟佛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修学佛法最究竟的就是大圣法，大圣菩萨法，它原成就是成佛。那虽然大圣它是最究竟，但是菩提心呢，却是我们大圣修学者的一个最先修的一个课题啦，首要的啦。所以像我们在做早晚课练三规的时候，都会练到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体解是什么意思？了解，对，体解就是了解，就是理解。那大道呢？佛道，大道又叫做无上正真大道，无上正真大道也就是佛道，所以要去了解理解佛道，理解佛道之后才发什么？无上心，无上心就是菩提心。所以从这句话来看，菩提心它还是要借由什么？圣解嘛，借由体解，你要先了解，了解之后升起信心，来升起愿欲，所以它还是这样的一个次第。好，所以平常我们就是要去熏修，想要发起这个菩提心啊。所以大圣的一个根本就是菩提心，自利利人。所以在大乘佛教的领域里面呢，菩提心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是非常被尊重的。那大家见面都会说要发菩提心啊。再来讲菩提心的功德。 那菩提心呢，它是大乘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，所以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法。不管你修什么还是做什么慈善事业，如果你不能跟菩提心相应，那你所做的一切绝对不会成就佛果功德，你顶多不是落入小圣就是人天圣而已。所以发菩提心就等于下了种子一样，那你才可以有开花结果的一天啊。所以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呢，那实在是不可能达到成佛的一个结果。好，那植入于大圣也是要发菩提心，乃至回小向大也是要发菩提心，这些都是因为发菩提心的一个功德所导致的。所以这边导师就举《法华经》的一个细珠喻，细珠喻大家都知道对不对，他来譬喻舍利弗这些声闻弟子，他们最后能够回小向大，也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发过无上菩提心。所以等到被佛一指出来说他们曾经发过无上菩提心的时候，那他们就能够回小向大。这边很简单啊，所以我就因为时间有限不再多做解释。好，那发菩提心就是要修菩萨道对不对，那菩萨道它不像声闻道这样这么的快速跟容易啦。修学声闻道最快多久可以成就啊？三生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在拜拜的那个三生啊，是总说脱，对不对？三生，快一点的三世三生总说脱就成就了。但是修菩萨道最快要多久啊？三阿僧祇劫啦，阿僧祇就是不可计数啦，三个不可计数的一个劫的一个时间。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反差，他的反差是这么的大。所以要想说要修菩萨道，我们会不会想说菩萨道太长久了，那搞不好我们会又要掉入恶道去了对不对，掉到恶道去受苦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其实我们凡夫哦，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当我们在起烦恼造业的时候呢，你都不会想说我会掉到恶道里怎么办。然后叫你去修行的时候，修菩萨道广大行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那我会起烦恼掉到恶趣里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不用怕。所以导师这边就引经里面说，只要是发过菩提心的众生，就算经过很久他忘失了误入歧途造种种的罪业都到恶道当中，他都会怎样？比其他受罪者好得多了。我们翻过来58页，那他好得多是怎样的好呢？总共有两方面。第一个，他所感受的痛楚较为轻微，较为轻微。那第二个，他受报的时间比较短，然后易于出离苦道，易于出于恶道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学院上课，那个吕胜强吕老师大家知道吗？他去为我们讲那个人间佛道啦。那其实我们一般刚刚接触佛法的人呢，都想说这人世间很苦对不对，不想要轮回，所以我们都是要怎样求生那个净土啊。那他又来讲人间佛道，那人间佛道就是要怎样？你就是要在人间修学嘛。所以很多同学就问说，那我掉入恶道怎么办呢？反正大家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，如果叫我在人间修学，那我一定很容易就会堕到恶道里面去的啦。反正第一个想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那时候他就有举了那个谁的一个例子呢？阿瑟四王，举了阿瑟四王的例子。阿瑟四王呢，他造了无间业，对不对？ 他杀了杀他父亲，但是杀他父亲还没有什么关系哦。重点是什么？他父亲还是证得圣果的人哦，所以他等于怎样双重，造了那个杀父的重罪，然后又造了杀圣人的重罪，所以他堕无间地狱。但是他的堕无间地狱，他经过佛的一个救度，他忏悔之后，他还是要掉到地里面去。但是怎样，时间很短，所以他叫做拍球地狱啊，就像球掉到地上，他马上弹起来这样啊。所以一样的意思，他不是发无上菩提心啊，但是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也是一样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啊，就是就算你掉到恶道里面去，受报时间是很短的了。好，那这第一跟第二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跟八。注脚七也就是在《十住论》里面提到的，在《十住论》里面提到，只要是菩萨他挨了这个无上菩提，虽然他有造作重业，要堕到恶道里面去受报，但是他最轻微。所以第一笔是论中提到的一个依据。那第二笔资料，有《地持经》还有《瑜伽师地论》都有说到，所以《地持经》他也有说菩萨生恶道，他能够很快就解脱，那受苦为少，这就是导师说的，所以导师说的都是有依据的。然后《瑜伽师地论》呢，他解释的就更详细了。那《瑜伽论》说菩萨，当然是发过心才叫菩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发过心，不能叫菩萨。所以菩萨虽生到恶趣当中，他由这个种性力，这种性力就是佛性啊，佛性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佛性。那他有这个佛性呢，他跟其他生恶道的人有很大的一个差别。那就是说，这个菩萨他虽然在生死当中轮回，有时候造了恶要堕到恶趣，那虽然他暂生短暂的生到这个恶趣，但是他能够很快就解脱，而且虽然他在恶趣呢，他不会受到很猛烈的苦受，所以瑜伽师地论都有说到。但是其他的友情他生到恶趣当中，就不见得会像菩萨这样了。所以你看，平平的东西落得去啥位啊，都一样要掉下去的。但是有发心的人却怎样，受苦轻微，那没发心的却要完全的去承受。那你们说要不要发心？一样都是会掉下去的。你们会把握你们不掉下去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从这边来讲，发无上菩提心真的是利益很多了。那主要为什么会受苦轻微或容易离开呢？主要是就是这个菩萨，这个菩萨他只要稍微接触到一点点苦，他就能够升起真上的厌离心，然后他会对于同样是在恶趣受苦的友情升起什么悲悯心啊，就是同样我们都是在受苦，他会对受苦的人升起悲悯心，而不是去憎恨他或者是轻视他。那这一些事呢，都是由于菩萨他用长久的时间累积而来这个种性啊，佛种性大悲心的缘故，菩提心。所以说这个菩萨虽生恶趣，他与其他生恶趣的众生有很大的差别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看回来上面，所以导师说菩提心呢，他就像金刚宝石一样啊，完整的是非常昂贵，那就算不完整的它也是很值钱。所以只要我们一发起菩提心，那一切大圣的功德我们都可以升起，那你不发菩提心呢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就讲菩提心它是大圣法种，这边再特别的去强调，就是导师去做一个论证辩述，说为什么它是大圣的法种。那我们修学者呢，一般都会以为烧香、礼佛、诵经、供养， 那或者修定、修般若，这些就是大圣法了，修菩萨行了。那导师说，其实这些还不见得是啊，他就分辨哦，像修定、修慧这些呢，还是通于什么？通于世间或者是小圣法了。像世间的外道，他们也能够修得很高深的禅定，对不对？乃至非想非非想定、有顶定，他们都能够修得。所以禅定呢，禅定在我们佛法来讲，它的用途就是要发起无漏慧啊。如果你不是为了发起无漏慧而去修学禅定，那你跟世间的外道没有什么差别啊。就是你的发心，你的用意啊。我现在不是在否定说修定不好，我是说你为什么要去修定。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，那你的修定呢，就是怎样共世间而已啦。好，那修慧呢，像小圣人他们也是要修定，然后依定发慧了生死啊。所以修般若呢，他还是共三圣的，他还只是小圣，小圣法而已，小圣行啊。所以导师说，如果你只是单修，单修就是说你没有发菩提心，你只是单修禅定或者单修般若智慧，那你顶多顶多只是升天或者是了生死，你绝对不能够成佛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佛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那有菩提心做根本，你所修的全部都会变成什么？佛道之粮，佛道之粮。那总之呢，菩提心就是大圣法种啦。你哪一天下了这个菩提心，你哪一天那一天就名为菩萨。不然就算让你修行千生万劫，你还不是菩萨了，也不是大圣的法器。其实这个道理蛮简单的，但是我们一般往往都不容易去意会，不容易去接受了，对不对？我先把黑板这边擦掉了。因为我知道喜欢修禅定的人呢，听到导师讲这些话一定是很不是滋味的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要这样去理解啦。现在不是否定掉禅定，只是说它在哪里要发挥它的一个功用。然后不管是这些供养或者是禅定或者是智慧波了，它都只是什么？它都只是方法而已啊！它都只是方法，它都只是助缘而已，懂吗？所以你看哦，大家有没有在种盆栽啊？大家喜欢种盆栽吗？如果您今天你看方法或助缘啊，哦，你有那个，你有水，你有阳光，你有土壤，你有肥料，重点你没有种子，你再怎样去浇水，怎样再去下肥，它会开花结果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种子是什么？种子就是菩提心啊。所以你菩提心，你不先去将它升起来，你不断去浇水下肥有用吗？你不断去修禅定，不断去修智慧有用吗？不断去修供养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因为这些是方法，是助缘而已， 它不是根本，根本在菩提心。你种子没有下，你再多的助缘方法都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讲到这一边呢，其实我觉得导师已经很苦口婆心的在给我们解释了。然后那我曾经也跟一位道友讲过了，我们这一辈子，人家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但是我们已经得人生闻佛法了，那现前最重要的是要做的是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有的人呢会觉得什么修定，懂吗？因为智慧的前面就是什么无漏慧的前面就是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往往只会看到这个结果的前面嘛。你要发无漏慧了生死，你一定要有定啊。但是你有没有再往前去想说，你这个定，你前面的资粮具足了没有？你的种子到底下了没有？如果你种子都没有下，就算给你水土肥料土壤，你还是怎样，没有办法去发无漏慧啊。所以我们这辈子能够闻佛法，能够得人生，最重要的就是先下种啊，不要一开始就想到说要了生死啊，然后要往生净土啊。你的种子不下去呢，不管你跑到哪里，你还是在世间啊。那搞不好你连净土都没有办法去啊，顶多只是升到那个天界去而已啊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。那发心呢，虽然它有分人天的真相身心跟二圣的出离心，但是最究竟的是什么？菩提心啊。所以既然要发心，我们就要怎样？我们就要发最高的那一个，不要得少为主啊！要发就要发最高的那一个，并不是说一发就成就了。你也不可能说一发出离心你就成就解脱道了，没有啊。那发心之后还是要修行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发广大心，发最完整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那个菩提心。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菩提心呢，能够赶快升起。所以本印师今天的责任蛮重的了哦，因为到底要怎样去发菩提心，这个愿菩提怎样去发起，怎样去修学，怎样去成就，今天都落在他的身上了。所以他如果没有讲好的话，那你们就可以叫他下次再来讲，因为他好像今天讲完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菩提心的类别。那菩提心呢，它有浅有深，所以从它的修行到证悟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，就是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。那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，其实它已经含摄了五菩提的，含摄五菩提的。所以世俗菩提心呢，它是着重在愿菩提跟行菩提，也就是发心菩提。那圣意呢，就刚刚我讲的，从明心出道到究竟。好，那世俗菩提心，我们来先来看世俗菩提心的愿菩提心。那你要发这个愿菩提心，你就是对于成佛度众生，你要有信心，要有大愿。那它的过程是怎样？就是见到世间的恶劣，见到众生的苦恼，然后深信有究竟圆满的佛果可证。那也唯有修证成佛，才可以净化世间，拯救一切众生。所以他秉着这样的一个之见，他来发广大愿。那这广大愿是敬畏来记的，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如果因为这样的信愿而发起的，就叫做愿菩提心。那其实这个愿菩提心，你看它离不开什么？它的内容离不开什么？ 世间众生佛果乃至成佛之后，他才可以怎样？他才可以净化国土嘛，那才可以度化众生。所以不管是从前面这样发起，或者是从成就这样看回去，他都离不开什么？世间跟众生啊，离不开世间跟众生，尤其以众生为主。那这个等一下在下面还会再讲到。好，那行菩提心呢，就是实行的，所以不能说只有发愿而已啦，不要只停留在发愿。愿升起之后就要实行，那实行呢是以受菩萨戒为主，所以又名为菩萨学处。那这个菩萨学处呢，它包括一切的自利利他大行，所以这一方面呢，它就含摄了三句境界，有没有？三句境界，它不只有对自己，还有对友情，乃至对一切的什么善法，它都有含摄到。所以菩萨就以菩萨戒为菩萨戒为行啊。好，那愿菩提跟行菩提呢，大家都是有若心行的，还是有烦恼的，所以不是一发菩提心就断烦恼了，它还是有若，还是在世间，所以称为世俗。那更进一步呢，就是圣意菩提心，那这个是要悟入无生法忍，证到真如实相。那这个真实的自性呢，它是没有种种相状的，就像我们之前在43页讲到般若道，有没有？般若道呢，它是以性空离相为主，般若道以性空离相为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第三，所以世俗菩提心着重在悲还有信愿，那圣意菩提心着重在智慧，但是他也没有离开悲愿，所以导师说，愿菩提可以起信，重于起信发愿；行菩提重于从事利他；圣意呢，重于般若正理。所以从这个立场去看，菩提心它统摄了学佛的三要，大乘法的一个三要，就是信愿、大悲还有般若。好，接下来看菩提心之本在悲。那发菩提心呢，它本来就是对于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大事立下大信愿、大志愿，所以它是以信愿为主体，以信为主体，信愿为主体，然后大悲跟般若为助成。所以这个愿菩提心，它有没有含摄大悲跟般若？有啊，只是说在这个愿菩提心呢，它着重在起信发愿，但是它不可能没有大悲跟般若啦，它一定有的啦，只是成分不多啦。好，所以这样的大信心、大志愿呢，老师说主要就是从悲心中来。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悲心呢，它到底从何而生？从众生的身上而升起，还是从成佛这件事情而升起？成佛，众生，成佛，众生，众生的举手，成佛的举手。好，还好，错的是少数，是众生啊。这个悲心呢，它是从众生而来的，所以经上说大悲为根本，大悲为上首，菩萨但从大悲生，不从于善生。所以菩提心的根本就是悲心，那悲心呢是以拔苦为主，所以大圣菩萨道可以说是救拔众生的，以救拔众生的苦难为特色。那这边要稍微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信愿为主体，然后 大悲跟般若是住成。那其实这个关系性，老师在那个印度之佛教，印度之佛教的190页，老师有讲到。那他们的关系性是怎样？他第一个就是从知世间。知世间，然后我看一下，知世间，然后悲悯众生，之后才修成佛道。所以老师在印度之佛教就说了，这个悲呢，它是从为众生而生的，它不会从这个为了成佛而生这个大悲心啊，不从成佛而生大悲心。然后这个知呢，就是属于什么？知就是属于智慧的层面啊，就是般若嘛。那悲呢，就是大悲。那这些都是助缘啊，那因为这两个他才怎样升起广大心愿要求成佛道，因为只有最圆满的佛道才可以怎样，才可以净化国土，才可以广度众生啊。所以老师在印度之佛教那边就说，知道的越知道这世间苦啊，知道的越深彻，那你就会越伤痛，因为你知道这世间呢都是怎样，都是苦的，无常故苦，这些都是不如意的。但是我们人呢，我们众生呢，并不是不能够解脱，只是不知道而已，不知道怎么解脱，不知道方法。那其实众生呢，都有解脱了，都可以解脱。那问题就是，我们众生呢都是背向解脱。再多给我10分钟吧。背向解脱，然后去向生死。所以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况呢，他会说：“我不去救这些众生，谁去救这些众生？”所以菩萨虽然我们说信这个。智，然后信，然后欲，然后行。其实这个欲呢，菩提心要升起，它还要怎样？它有信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悲啊，它是以悲而升起这个愿欲的。所以菩萨他悯众生苦跟声闻的厌世间苦，他们的苦呢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是信愿为主体，然后大悲跟般若为助成，他就是离不开这个，你要发起这个信愿呢，他是离不开这个智慧的还有大悲心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二这边，那导师说众生的苦难呢，其实都是我们自身所招感的啦。那导师说这个世界国与国之间啊，翻过来60页，国与国之间呢，本来是可以互相扶持、互相尊重、融洽生存，但是呢，事与愿违啊，大家并不是这样的，大家都弄到 焦头烂额不可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好像中阿含的苦音经所说，以欲为本，所以母与子争，亲族辗转相争，乃至王王共争，国国共争，主要都是欲，就是烦恼。那这个烦恼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所以从大局面来看是这样，小局面家庭朋友乃至个人身心都离不开这样烦恼的一个身心逼迫。所以从这一个观点去考察的结论就是，世间内莫不是苦。为什么？苦的根本是什么？欲啊，欲为苦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都有烦恼，每个人都有欲，就离不开苦。所以从事实来讲，贫穷的人他也有烦恼，有欲望，那富有的人也有。所以扩大来讲，人间呢，它是不彻底的，有苦有乐，虽然有苦有乐，但是它不彻底。那天上无苦有乐，它也不彻底，它也有烦恼，而且它也是在无常之内，它不是究竟的。那地狱畜生，地狱恶鬼畜生更不用讲了，他们那边是唯有苦没有乐。所以菩萨立身着重在救苦，以悲心为怀了。所以就有常提常悲两个菩萨，他们表现的就是看到众生大苦呢，就会为众生而悲伤。所以菩萨的悲悯心中，就是从这边可以揭示大圣法门的根本。那菩萨他就是以众生的苦为苦啊。所以导师在其他著作有讲，菩萨对于众生的心情就是好像母亲对于孩子的心情这样啊，他是以孩子的忧患为忧患，以孩子的快乐为快乐啊。所以这种体会众生苦，也是跟众生打成一片的。好，那慈悲呢，慈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了。那这两个悲呢是更为重要的了。那导师就举了好像种田，你要先下这个，你种子下去之后，你是要先施肥，还是要先拔草，还是要先除草？你要先除草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些不好先除掉，然后才下肥才有用啊。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啊，友情也是一样。如果不把我们的根本问题解决，就是我们的烦恼就是我们的苦根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断除，那佛菩萨给我们再多的好处也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的。世间虽然有快乐，但是世间的快乐是相对性的，短暂性的，它不会是为了只是给我们这些小乐而来度化我们，它要给我们的是什么？离系乐，真正的解脱乐。所以当他要给我们离析的真正的解脱了之前，他一定要先拔除我们的根本烦恼，烦恼拔除了，我们才能够感受，才能够去实践这个离析乐，那这个才是真实的乐。所以佛教重视苦，重视救苦，好像是悲观或者是消极，其实并不是的，它是因为真正了解到苦才是真正的原因，所以从苦的因、苦的根本去下手，那这样才可以净化世间，然后让众生得到真正的安乐。所以佛法呢，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啦，它的方法就是从果推因，它是非常的科学的，并不是迷信。好，那超过了一点点啊，那我今天就跟大家报告到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课了。